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第二个钟头是短波73650赫41米。今天是9月5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北京理解支援撤回修例决定，他否认撤回修例为紧急法铺路，抗争者不接受阶段性胜利。全港反送中联席成员、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表示，
我们的诉求很清楚表达到出来，就是民间社会又好，民主派又好，民阵又好，都是讲到明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详情请留意第二节的时事经纬。全球股市在利好的消息下多数上扬，中美将于10月在华盛顿举行经贸谈判。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演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上午举行记者会，证实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无需立法会投票或者辩论。她说星期三宣布的四项行动将会提供对话的基础，是帮助香港走出困局。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强调，中央政府对她的立场理解、尊重和支持。林郑月娥在星期三发表的电视讲话当中表示，针对示威人士的五大诉求，政府已经作出过回应，但是为了进一步减低社会纷争，政府将会采取四项行动，包括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邀请国际专家小组加入监警会的调查工作，从这个月开始同政府司局长会一起走入社会和民众沟通，以及邀请社会各界领袖检讨政府可以继续改善的地方。而香港民主派人士就批评林郑月娥的新措施太迟太少，一些抗议人士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而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罗先生就说，示威者和香港市民都付出了代价，不会因为撤回修例而停止抗争。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如果说撤回送中条例是旧债的话，那政府和警方连月来叠加的血债早已经令你们的人格和道德彻底破产。今日林郑你这句的撤回根本完全没办法弥补过去3个月各位手足、各位香港人的血和泪。
另外，香港职工盟亦都发表声明，话香港问题的根源在于不民主的小圈子选举制度，话特首到而家仍然是拒绝纠正制度的缺陷，香港将难以走出困境。香港特首在这个时间点是宣布将正式撤回引渡条例的修订，同埋示威者作出强硬的回绝，据信是同美国国会即将讨论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有关。在这个周末，示威者将会前往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敦促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话亲北京的香港领导人必须要确保政治制度要对人民负责，包括实行普选和对警察暴力展开调查。声明中话，他们期待迅速推进两党支持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重申在香港人面对北京的打压的时候，美国对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承诺。在英国国会谋求更加有序脱欧，香港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减缓，以及美中10月初恢复贸易谈判等利好消息的刺激之下，全球股市9月5日是多数上涨。日本日经指数是上升 2.1%， 以是21000多点是收市。澳大利亚的指数就增加 0.9%， 升至6613点。韩国综合股数的股价指数增长了 0.8%， 是收报 2004.75。 沪市综合指数提升了 1%， 是上升到 2985.86。 不过香港恒生指数开市之后的增长消失，最后以下跌 0.03% 是收市。星期三香港股市曾经是大升近千点。在欧美、法国、德国的股市都有增长，美国股市微英国股市微跌，美国的道琼斯和标准普尔500 指数的期货指数都有增长。据报道，英国国会在通过法案阻止约翰逊首相硬脱欧计划是迈出了重大一步。而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说，美中贸易谈判将会在十月初恢复，为市场带来双方贸易战可能降温的期待。据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在9月5日上午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国财政部长鲁钦通电话，双方同意在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13轮美中经贸高级别的磋商。中国商务部的消息还说，工作组将会在9月中旬开展认真地磋商，为高级别的磋商做好充分准备。参加这次美中电话会谈的中方代表还有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等人。此前，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是刚刚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和墨西哥的预制钢结构征收保证金。商务部初步裁定，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商以低于公平市场的价格，向美国的小市场倾销了预制的钢结构。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说，已经对进口自中国和墨西哥的结构钢加征关税。此前商务部初步裁定，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商以低于公平市场价值的价格，向美国市场倾销了结构钢。商务部说，将对中国和墨西哥的结构钢分别征收最高 141% 和 31% 的关税，并且将开始这个税率为进口产品收取保证金。英国国会星期三原则上通过一个立法，可能让首相约翰逊下月在未能够达成一项协定的情况下，无法脱离欧盟。约翰逊因此是再次受挫。英国国会下议院星期三以329票比300票通过一项的动议草案，可能推迟脱欧3个月，以便就脱欧的条件达成一项新的协定。这项的动议草案因此闯过了第一关，有望最后成为法律。国会的议员计划星期四再次对动议进行表决，并为此继续辩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贸易战影响尚有限，美联储称夏季经济温和增长，特朗普总统表示和中国贸易谈判暂不谈华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表示，撤回法案仍然不够，北京需遵守香港自治承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4日星期三宣布正式撤回，引爆香港社会强烈反弹，和长达数月社会动荡的逃犯条例修正案后，美国国会两党两院议员发表声明，表示欢迎香港政府的决定，但强调这个仍不足以满足抗议民众的诉求，北京必须遵守对香港自治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三在声明当中表示，欢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回法案的决定，早就应该是这样做，但是在政府暴力回应香港民众捍卫民主自由的希望之后，这样做是不足够。中国共产党应该要遵守对香港自治的承诺，并且停止用暴力威胁继续恶化局势。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亦都在香港政府宣布撤回法案之后，第一时间在推特当中是发文说，全面撤回法案是香港政府几个月之前就早应该是采取的第一步。他还说，紧接下来香港政府应该要展开对话，回应香港民众的主要诉求，包括针对香港警方的暴力行动进行独立调查以及是问责，并且实行普选。星期三，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克里弗兰在一场审视2019年美中关系听证会上面亦都谈到了香港目前的局势。他表示撤回法案是好的进展，但是香港政府必须要继续认真回应抗议民众的诉求。 克里法兰表示，他是很高兴看到他们终于宣布引渡法案将会被撤回，应该是要被撤回。他还说还有其他的四项诉求还未有获得解决，他们应该要针对香港警方进行独立调查，而非由警方进行调查，应该将合法抗议民众的暴行罪名撤销，进行普选，以及是释放被关押的人。克里法兰仲提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她的政府制造了混乱，但是说她是无法辞职，进一步说明了北京在香港事务的控制角色。北京当局一直以来主张香港事务为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势力都不得干涉。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白嘉玲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枢纽、世界航运重要转运中心，香港的局势变化在各个层面都是与全球交错相关，更重要的就是维持香港的法治、自由和自治是符合香港和中国的利益。白嘉玲在听证会上表示，香港是中国大陆重要的资金来源，他认为中国大陆必须要了解香港对法治以及独立司法制度的承诺是非常重要，采取强硬手段以及是试图操纵这些事情都不符合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利益。该委员会的克里法兰副主席亦都提到，香港在2018年成为了 IPO 的首选目的，超越了纽约，筹资达到360亿美元，超过了1000家的市值超过26000亿美元的中国大陆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他们选择香港是因为中国大陆缺乏法治，保障他们的权益，因为香港法治历史悠久，经商便利，司法制度健全，一共有4000家的公司的总部设在香港，其中包括1400家的美国企业。北京的行动不单止威胁到香港的自由、安全和福祉，还威胁到香港在全球银行业、金融以及投资的领域所扮演的积极和重要角色。香港长达3个月的情况是受到美国国会密切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麦康奈尔星期二在他的推特上就香港的局势再次对中国政府发出过严厉的警告。他在推文当中表示，对中国政府镇压香港人和平维权努力的任何企图，美国必将会作出重大的回应。中国政府正在玩火，但是愿他们不会走得太远。退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鲁比奥参议员亦都是曾经在星期二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华盛顿除了终止香港特殊地位以及待遇的核选项之外，在香港议题上面还有其他的灵活有力的方案。鲁比奥在文当中是提到，华盛顿可以引用天安门事件之后国会在1992年麦康奈尔推动下通过的香港政策法，制裁和犯罪集团合作引发暴力以及是虐待被捕示威者的相关警察，亦都可以引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亦都在上个星期发表声明，呼吁国会九月返回华盛顿之后尽快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进行表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认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目前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以及待遇，并且将制裁侵权的官员。与此同时，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查明那些对绑架香港书商以及是记者负有责任的人，以及其他有关卷入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冻结这些人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入境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美中两国可能于九月举行贸易磋商，缓解贸易紧张关系之际，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现在不想在谈判之中谈华为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进一步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响白宫对记者表示，华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说，同中国的谈判还要看，但是华为的问题现时是不会谈。
It's a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Huawei is a big concern of our military.
特朗普表示，这个是国家安全的担忧，华为是美国军队、美国情报部门的巨大担忧。美国不会同华为做生意，响好短的时间里面就几乎会完全停止。美国要看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华为不是想要讨论的问题，不是美国现时想要谈论的问题，目前是不清楚。特朗普的上述表态是否意味着他在华为问题上的态度的转变？他之前曾经表示，在与北京的贸易谈判当中，对将华为问题纳入其中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的会面当中亦都表示，美国会考虑放松一些对华为的限制，而北京则是同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美国五月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宣布给予华为一些宽限期，准许华为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为现有的客户服务，但同时亦都将华为的46个子公司列入黑名单。华为在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政府利用网络攻击以及是诱使等手段打压华为。就在同一日，在爱尔兰访问的副总统彭斯对媒体表示，美中会继续谈判，但亦都会严防华为。之前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在华为的问题上面未有发出含混的信号。除了华为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还回应了记者有关美中贸易谈判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现时面临着数十年以来最差的情况，供应链断裂，很多生产线是转移到越南等其他的地方，中国应该是很想达成协议。特朗普指出，与中国的这场贸易战他必须要打，因为这个不单止关乎经济，还是涉及到其他的方面。
When I assumed office, had my opponent won within 2 years, in my opinion, maybe less, China would have been a bigger economy.
特朗普表示，在他就任的时候，如果是他的对手胜出，他是认为两年之内或者是更短的时间，中国的经济会超过美国，体量会比美国更大。现时美国比他们领先很多，中国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够赶超。如果美国在这处总是有能人助阵，他们永远都是可以赶超不到。美国有一个跳板，事情的发展是太好。特朗普说他可以这样说，如果他不是对中国做任何事，美国的股票指数会比现时还要高10000点，但是要有人要这样做，对他来说这个比经济更重要，要有人对中国做一些的事情必须要做。他所指的就不是纯粹经济上的，还有其他方面，中国已经是失控，美国是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他们想要达成协议，美国就会跟他们达成协议，他们如果不想的话也都可以。美中双方在9月1号分别对对方的商品再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表示双方9月的会谈仍然是会继续进行，但是他星期二警告中国不要在贸易谈判当中拖拖拉拉，否则协议内容会更加严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央行星期三公布的揭皮书显示，美国经济在7月和8月温和增长，虽然受到贸易争端的干扰，企业仍然保持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报告称，虽然对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担忧仍在持续，但是大多数的美国企业对近期前景保持乐观。这一份由圣路易斯联储编制的报告是基于截至8月23日收集的信息，囊括美联储12个分行的地区经济情况。美联储表示，近几个星期就业增长似乎温和，同前一个报告期间持平，但制造业活动略弱于前一个时期。这份报告还展述了企业对关税的一系列担忧，包括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抑制投资前景。目前关税的实际影响尚且有限，自上个报告期以来，各地区的物价温和上涨，零售商和制造商报告的成本略有上升。一些地区预计关税在未来的几个月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 美國已經對價值$3,500 billion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未來還將進一步提高關稅。不過，最新一輪對價值$1,120 billion的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大部分集中在鞋類、服裝和紡織品等消費品上，引發了美國消費者將受到衝擊的擔憂。美聯儲聯繫的商業人士大多數報告消費者支出持續增長，消費者支出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雖然全球經濟放緩，但美國經濟近幾個月來似乎表現強勁。報告還指出，美中貿易衝突加劇了美國農民面臨的困境。報告說，由於不利的天氣條件、大宗商品價格走低以及與貿易相關的不確定性，農業狀況仍然疲軟。這份報告是在美聯儲9月17至18日議息會議前公布，市場普遍預期央行將降息來對抗經濟放緩。研究公司創始人埃斯特爾對美國之音說，市場將進一步了解美聯儲在未來幾個月將採取哪一種的寬鬆政策，特別是本月會議上降息50個基點的可能性有多大。除了美聯儲的表態，貿易戰目前仍是對更廣泛市場的主要影響。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在9月1日美國對價值3000億的中國進口商品施加15%的關稅後，中國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訴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北京随后对包括原油在内的首批价值$750 billion的产品施加5%-10%的惩罚性的关税。这次是美中贸易战再次升级。一些分析人士赞赏北京履行多边主义的努力，其他人就说这个举动将会再次显示世贸组织没办法解决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纠纷，从而进一步削弱它的可信度。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华盛顿最近就关税采取的举措违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上面达成的共识。今年6月较后时，双方领导人同意重启贸易对话，并且避免施行新的关税。北京对世贸组织的声明之中表示，要坚决保证它的正当的利益，并且坚定维护多边贸易机制和国际贸易秩序。这次是美国对中国施加特定关税之后，中国发起的第三宗的诉讼。中国在去年7月华盛顿对价值$500 billion的中国商品施加25%的关税之后，首次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并且在去年9月在美国对另外价值$2,000 billion的中国商品施加10%的关税之后再次诉讼。截至目前，WTO 仲未有對此前的兩宗起訴進行裁決。專家說，很大程度上在未來的1-2年甚至多年，該機構都沒辦法就第三宗訴訟進行裁決。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和 RTA 項目副主任李純說，即使世貿組織啟動爭端解決機制處理中國的要求並且作出裁定，這些亦將會是一個空洞的裁決，因為雙方國家都不是很有可能遵守判決來到解決貿易的糾紛。李純說，他們這些行為都是美中貿易戰在選擇不同的武器體攻擊對方的管道，但他覺得世貿組織這個管道對世貿組織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就是他破壞了世貿組織的信譽。他覺得對世貿組織是不利的，因為他覺得他最後只是證明了一件事，就是世貿組織並沒有能力處理，它是一個毫無價值的裁定。特朗普總統已經明確表示，如果美國敗訴將不會執行世貿組織的任何的裁決，他在威脅要美國退出世貿組織。美國爭辯說，對中國追加關稅是懲罰它的標示知識產權，而世貿組織的規則之中並不包括知識產權的標示的問題。星期五公布的美方書面辯護文件顯示，美中兩國都同意不尋求世貿組織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文件說，中國單方面決定採取激進的產業政策措施去偷竊或者不公平地獲取貿易夥伴國家的技術，美國採取關稅措施是試圖剷除中國不公平和扭曲的技術轉讓的政策。目前尚無法確定世貿組織究竟會如何對中國三個法律申訴進行裁決。 但是李纯说中国略占上风，因为世贸组织可能会坚持说任何关税的提升都必须首先得到世贸组织的认可。李纯同时又表示，美国辩护说世贸组织长期忽视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以及中国未能够履行世贸组织的承诺，因此世贸组织只需要进行改革才能够作出公平的裁决。李纯认为美国亦都有一定的道理。分歧人士因此认为中国的行动基本是象征性的，目的是获得道德的制高点，因为任何世贸组织的仲裁都不会有助于美中贸易战的解决。中国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美中两国都需要继续进行双方贸易谈判，化解双方的分歧。廖群又说，中国的行动发出明确的信息，就是既不会在对美国贸易战轻易退却，亦都不会去支持单边主义。廖群说，中国还是希望坚持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的体制，美国现时的话就是想搞单边主义，甚至想推翻这个世贸组织，一方面表示中国坚定的立场，维护世贸组织的立场。廖群说，他还是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试图在今年年底之前或者明年总统选举之前达成一项临时的协议，并且对此感到乐观。廖群同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将会考虑美国的经济表现和他自己的竞选连任的情况来到决定是否值得和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李纯说，他们这些行为都是美中贸易战在选择不同的武器在攻击对方的管道，但是他觉得 WTO 这个管道对 WTO 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就是他低估了 WTO 的信誉，他觉得对 WTO 是不利的，因为他觉得他最后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就是 WTO 并没有能力处理，就是他是一个不好的判断。另外廖群又说，中国还是希望坚持这个 WTO 的多边体制，美国现时的话就是想搞单边主义，甚至想推翻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表示中国坚定的立场，维护世贸组织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和以往一样好，但是有人担心美台关系可能会受到美国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台北的报道。数十架 F-16 战斗机很快会前往台湾，这个是几十年来最大的一笔美国对台军售。今年较早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对美国进行了高调访问，受到美国的欢迎，这个表明即使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亦都在度日益密切。
I agree with most of the assessment that Taiwan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re very good and probably better than any time before.
吴钊燮话，佢同意大多数嘅评估，即台湾与美国嘅关系非常好，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吴钊燮话，这个主要得益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President Trump is very supportive of Taiwan, and Vice President Pence is also a good supporter of Taiwan, and is a long track record of supporting Taiwan.
吴钊燮话，特朗普总统非常支持台湾，彭斯副总统亦都系台湾嘅支持者，长期以嚟一直支持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同国防部，所有呢一啲人都系台湾嘅好朋友。美国喺上个世纪70年代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不受中国大陆的侵犯。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一个分裂出去的省份，他们希望能够统一台湾，必要的话会动用武力。
If you got a gangster living next to you, and every day he climbed on the wall, yell to you, say, your house is my house, your wife is my wife.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法委員王定宇說，他支持台灣政府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王定宇說，如果你身邊住著一個歹徒，他每天都跑到牆邊對你大喊大叫，說你的房屋是我的屋，你的妻子就是我的妻子，遲早我會打你，我會想找一個棒球棒來保護我的家人。但是一些人擔心特朗普對台灣的承諾並不像表面上那麼堅定。
Something that keeps a lot of us up at night is will Taiwan become a bargaining chip for Trump with China?
位于台北的富布赖特学者列夫·纳克曼说， 呢个系一个使佢哋好多人夜不能寐嘅问题。嗰、那个就系台湾会成为特朗普与中国讨价还价嘅筹码。呢一种担忧源于特朗普对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嘅评论。与台湾一样，香港亦都面临住中国日益增长嘅影响力。特朗普上个月称香港嘅抗议活动为骚乱，并表示如何处理呢一啲抗议活动取决于北京方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菲律宾总统承认没办法迫使中国遵守南中国海仲裁。所罗门群岛打算与台湾断交。北韩要求联合国削减驻北韩的工作人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承认他没办法要求中国遵守马尼拉在南中国海争端当中的仲裁胜利。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了当地对他说他们是不会让步。杜特尔特总统在一次电视记者会上被问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将会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首次谈到了他和习近平就这个棘手的争端进行的对话。杜特尔特致力于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他上星期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杜特尔特说他们声称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领海，不好的是他们声称这个是他们的历史的权利，他们已经控制这些海域，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你能够提供建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建议呢？当中国说他们不会让步之后，除了与中国开战之外，你有没有听说过任何明智的解决方案呢？长期以来，杜特尔特一直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团体的批评，因为他没有立即要求中国遵守海牙仲裁庭2016年的裁决。这个仲裁庭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宣布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领海主张无效。杜特尔特说他是在与习近平等中国官员的会谈当中提出了这项的裁决。他回忆当时习近平低声回答说，你知道我们的声明是他们是不会让步，他们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他们的领海。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试图转移话题。杜特尔特说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知道这位中国国家主席一直忙于香港的反政府抗议。代表南太平洋群岛的一个高级的政府小组的领导人说，所罗门群岛打算和台湾断交，并且和北京是结盟，这个转变仍需要正式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奖品，因为他是试图将盟友从他们认为一个的任性的省份当中是剥离出来，而这个省份是没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联系，现在只有17个国家是承认台湾。所罗门议员彼得沙内尔亚哥雅雅卡对一个议会的委员会说，经过40年的独立和与台湾的长期联盟，现在是作出改变的时候。他说未来40年他们不能够和台湾的朋友坐在一起，是他们要交新朋友的时候了，是他们是应该继续生活的时候。他在录音当中说，他们的新关系将涉及一个中国的政策，一个只是承认北京作为官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路透社是获得了一份的录音，会议向公众开放，但是录音就还未播出。亚哥雅卡是一个高级部长，也是最近和北京直接对话的一个政府小组的领导人。北韓寫信給聯合國，要求聯合國是削減是派駐北韓的工作人員的數量。在路透社星期三看到的這封信當中，北韓說由於敵對勢力對聯合國援助的政治化，聯合國的有關計劃未能夠發揮作用。聯合國估計北韓是幾乎一半的人口，大約1300萬人需要援助，大約41%的北韓人是營養不良。北韓在今年2月說，由於干旱、洪水和制裁，今年是面临食品短缺的问题，口粮是必须要减半。北韩国家联合国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金昌明在写给联合国驻北韩代表的信当中说，由于敌对势力对联合国援助的政治化，联合国支持的计划未能够取得应有的成果。在这封8月21号给联合国驻北韩高官的信当中，金昌明说今年年底是将削减联合国在北韩的工作人员，其中联合国发展处从6个人减少至1到2个人，世卫组织从6个人减到4个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13人是减到1至2个人。 金昌明話：喺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處同埋北韓就點樣落實2019至到2021年嘅計劃係達成一致之前，將會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處提供嘅糧食援助數量，對世界糧食計劃處嘅人員進行調整。据路透社报道，新浪微博三日前才推出的图像分享应用软体绿洲，因为图示设计是涉嫌抄袭，9月4日已经被迫临时下架。绿洲星期四在他们官方的微博上是就针对绿洲的图示抄袭一事是发文，向设计方是致歉，但是表示前期设计师借鉴了网上公开的素材的类似设计项目，为保护版权，绿洲已经进行临时下架处理，同时启动内部设计流程的核查工作。绿洲是微博新推出的一款社交的应用软体，使用和界面设计上融合了面书旗下的 Instagram 和小红书的特点，上星期上线以来是处于公测的状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制裁伊朗石油运输网络。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林郑月娥否认撤回修例为紧急法铺路，抗议者不接受阶段性胜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早上召开记者会，解释昨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等四项行动是建构对话平台的基础，并非实施紧急法铺路，又否认北京有介入这一次决定。有争议者则表明不会满足于阶段性胜利，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仍会有后续行动。亦有银发族人士星期四到特首办请愿，批评林郑月娥太迟宣布撤回修例，邀请她下个星期日，即是9月8日出席街头论坛，与市民直接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推动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持续接近三个月。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即是9月4日傍晚，发表一段八分钟的录影电视讲话，宣布正式撤回条例草案和特首司局长走入社区和市民对话等四项行动，希望打破香港社会目前的困局。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9月5日朝头早，联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在特首办召开记者会，解释昨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等四项行动。林郑月娥强调，香港政府将会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完全释除香港市民的疑虑。有关的做法是由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10月立法会复会之后宣布撤回条例草案。林郑月娥表示，留意到外界对相关做法还是有疑虑，她强调这个做法不会另有目的。
我在這裡非常清楚明確地表示，這個議事的程序只是有一個目的，就是撤回這條條例的草案，而且它只是涉及由保安局局長作一個宣布，並不需要議員的發言或者議論，亦都不需要在立法會的
有记者问及香港各界在今年三月开始已经呼吁港府撤回修例，但是林郑月娥到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之后，6月15日才宣布暂缓修例。大规模游行示威等抗争行动持续接近三个月，失去八条人命、三只眼睛、过千人被捕，林郑月娥到昨日才宣布撤回修例，是不是后知后觉？又质疑这个做法是不是为紧急法铺路。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昨日宣布撤回草案的唯一目的是为香港目前的困局走出一步。她透露早前和不同背景和政治立场的人士对话，都有意见认为要和民间展开对话亦都要有基础，因此昨日公布的四项行动是为对话提供基础，她强调其他揣测都不正确。其后再有记者追问，港府而家是不是以退为进？如果之后再有暴力事件，是不是就可以推动紧急法？ 林鄭月娥重申四項行動只是令香港社會回復秩序，而家最重要是停止暴力，嚴正執法，令到社會恢復平靜。有記者追問，外界批評林鄭月娥經過接近三個月才正式宣布撤回修例，是不是有太多無謂的堅持，會不會為此向公眾致歉？林鄭月娥只是重複立場，並且強調四項行動必須得到廣大香港市民合作，沒有回應向公眾致歉。
至於在第一個行動裏面說正式撤回這條條例草案，它的重要性是為我們展開日後的行動和展開這個對話提供一個基礎。因為正如我們早前說，我今天都不斷重複，在我宣布了暫緩或者宣布了所有的有關修例工作已經完全停止，到撤回這條條例草案，大致上那個內容一樣。
被問到港府一直堅拒用撤回這兩個字，但是昨日突然轉態，是不是有北京的施壓？林鄭月娥回應表示，不可以形容為轉態，她認為暫緩、壽終正寢、停止立法工作和撤回內容大致上完全是一樣，而昨日是由於有建議認為建立對話平台要有基礎才正式宣布撤回。他強調北京和港府都尊重和支持一國兩制，北京並沒有介入相關的決定，由推動修例、暫緩以至到撤回，全部都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決定，北京都一直理解、尊重和支持。至於是不是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落閘，林鄭月娥重申，而家已經有監警會屬於獨立的法定機構，港府立場由始至終都是用既定的獨立機制，不認同另設調查委員會。對於新增兩名監警會成員都不是泛民背景，林鄭月娥認為而家社會非常對立，委任的成員應該中立，沒有政治背景和立場更加適合。而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四下午召開記者會，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批評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有如破爛的錄音機，諷刺林鄭月娥的四項行動其實是四不，即是不道歉、不找數、不盡不實和不理民意，又批評她不願意就言誤撤回而道歉。
第一呢，她就是不道歉。你以為啊漏咗出嚟嗰條錄音帶啊，佢喺度好似好啊悔意啊戚戚啊咁嘅態度咧？但係佢其實記者有問佢，你會唔會道歉？佢係詐低聽唔到嘅。嗱喺政治層面咧，道歉係一個非常嚴重嘅事嚟，佢不可能話啊我聽漏咗，又或者咧我係唔好意思啦，我答漏咗，係唔會嘅。佢係不予理睬啊！你一個咁樣嘅提問。
對於林鄭月娥認為星期三是宣布撤回修例的最佳時機，毛孟靜表示不能夠認同，批評她講話不盡不實，有配合北京之嫌。
她說昨天是最好的時機宣布她的所謂四個行動，怎麼可能昨天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呢？一日之前，前日才北京是向香港宣布了一個個非常高調重磅的一套政治恐嚇，是包括話將大陸的一套法律可以擺嚟香港啊等等啊呢一類，隨時咁嘅做法仲得人驚過係出解放軍嘅。佢竟然24小時之後咧，林鄭就作出一個有讓步之狀，你話係咪古靈精怪咧？整件事不能相信林鄭噶啦。
由多個民間團體、學者和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全港反送中聯席星期四召開記者會，批評林鄭月娥拖延接近三個月才正式撤回修例是太遲，他們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聯席又質疑林鄭月娥昨日宣布撤回修例的時機，正值美國國會將會在下個星期一，即是9月9日復會，加上10月1日是中國國慶，是策略部署，令到抗爭降溫。聯席又表示支持美國國會盡快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以制裁違反人權和民主的香港官員和警員。 聯席成員、新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相信林鄭月娥昨日宣布撤回修例，除了是感受到香港社會的壓力和警方執法涉嫌濫權，令到更加多的香港人上街，他都認為是回應國際壓力，特別是美國國會將會復會討論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是有一定的關係。
林鄭月娥話要撤回送中條例，其實是除了是向香港、向北京，亦都係向國際社會發放的一啲嘅信息，嘗試咧係舒緩一啲嘅壓力嘅。咁但係我相信咧，美國嘅國會議員無論係Nancy Pelosi 都係會留意香港人嘅反應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嘅訴求好清楚表達到出嚟，就係民間社會又好，民主派又好咧，民陣又好咧，都係講到明咧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
多名銀髮族示威者星期四朝頭早到特首辦外面請願，批評林鄭月娥撤回修例嚟得太遲。銀髮族代表譚國新表示，林鄭月娥提出的四大行動未能夠完全回應民間五大訴求。他表示，監警會早已經多次強調是沒有調查權，只是無牙老虎。過去接近三個月，警隊涉嫌濫權，傷害示威者，懷疑縱容黑社會暴力，出現警黑合作。他質疑林鄭月娥再加兩名自己友進入監警會難有作用。對於林鄭月娥表示會落區聆聽民意，銀髮族正式向林鄭月娥提出邀請，希望下個星期日，即是9月8日夜晚7-9 PM在遮打花園舉行銀髮族公開論壇，討論如何收拾目前的殘局，希望她24小時之內作出回應。銀髮族認為，如果林鄭月娥拒絕他們的邀請，只是跟她自己的心水人物會面，代表林鄭月娥是食言。譚國新強調，林鄭月娥單單撤回修例難以令香港人接受，她強調銀髮族是不會同勇武割席，不會被分化。由包括前線抗爭者等各界人士組成的民間記者會星期三晚在立法會示威區召開記者會，回應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例。民間記者會發言人羅先生表示，林鄭月娥拖延了接近三個月才回應民間五大訴求的其中一項，只是因為美國國會下個星期一，即是9月9日復會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他認為警察涉嫌濫用暴力已經令到香港政府和警方徹底破產，撤回修例來得太遲，讓步太少，完全沒有用，也是反證林鄭月娥6月的時候聲稱暫緩和壽終正寢等同撤回是講大話，香港政府完全不可信。羅先生強調，過去接近三個月，示威者和香港市民都付出了代價，重申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不會因為撤回修例而停止抗爭。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如果說撤回送中條例是舊債的話，那政府和警方連月來疊加的血債早已經令你們的人格和道德徹底破產。今日林鄭你這一句的撤回根本完全沒有辦法彌補過去三個月各位手足、各位香港人的血和淚。
羅先生引述一項中文大學的民意調查顯示，95%受訪的香港人支持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察暴力，較支持撤回送中條例的85%的民意更加強烈。但是林鄭月娥仍然堅拒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即是交由沒有調查權的監警會檢視問題，並且再加入兩位保皇黨成員。羅先生表明不會滿足於階段性的勝利，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如果有人仍然願意抗爭，仍然有很多人同在。被問到示威者會不會繼續升級暴力，羅先生回應表示，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例不代表警察的暴力會降級，如果政府不降低暴力，這樣示威者也都不會。他認為現在香港已經誕生了悲劇，香港人已經沒有退路，示威者從來都是弱勢，促請林鄭月娥不要再扮聆聽真清算，而是願意真誠地聆聽民間的訴求。 根據連登討論區的貼文，有團體在星期五晚將會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抗議警方濫捕的集會，星期六亦都會有網民再度發起和里塞機場集會，而星期日就會有集會支持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9月4日星期三宣布对伊朗的一个石油运输网络实施制裁。美国指责这个航运网络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而特朗普总统仍对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表示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当被问及美国财政部宣布的新制裁措施，以及他是否愿意在这个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哈桑努哈尼会晤的时候，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伊朗想要进行谈判，他们想达成协议。总统重申美国不寻求政权更替。特朗普星期三说他们有巨大的潜力，他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一点。伊朗星期三晚间宣布将会进一步减少履行2015年伊核协议的承诺。努哈尼在电视讲话之中表示，这些涉及到离心机的开发，他们将从星期五开始执行。美国去年宣布退出俗称伊核协议的为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就在伊朗作出上述决定之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刚刚宣布对10名个人、16个实体和11艘船只实施制裁。他们被指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和真主党的指挥，并且向他提供财政的支持。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伊朗继续采取挑衅行动，破坏该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美国财政部针对这个庞大的石油网络的行动清楚地表明，那些购买伊朗石油的人是在直接支持伊朗的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武装，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他们在过去两个星期采取的行动是对任何想要促进圣城军石油销售的人发出强烈的警告，就是说如果这样做将会迅速产生后果。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已经通过这个航运网络运输了价值数亿美元甚至更多的石油，使到叙利亚政权、真主党和其他不法分子受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向国际海事组织发布了一份新的航运公告，警告了这类计划以及和被罚人员有关的制裁的风险。虽然美国不是很有可能成功地切断伊朗所有的石油出口，但是伊朗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说，关键所在是要给伊朗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美国传统基金会负责国家安全的副主席詹姆斯埃卡法洛对美国之音说，伊朗人并不愚蠢，随着制裁的展开，他们将会制定变通办法，并且寻找其他的途径在石油运输路线上面转移资金，然后你必须再去制裁。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持续施压，这些就好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场游戏的目前涉及一艘伊朗油轮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原名是格雷斯一号，他近日被刚刚从直布罗陀当局释放，处于德克兰和西方对峙的中心。根据美国官员说， 呢艘船的船长印度人库马尔拒绝在叙利亚港口卸油，并且希望解除他的指挥权。美国国务院说，国务院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已经向库马尔发送了电子邮件，悬赏数百万美元，条件是他将这艘船驶往能够代表美国扣押这艘船的港口。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与几名船长以及一些航运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警告他们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支持的后果。今年7月，直布罗陀当局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协助之下，在距离直布罗陀4公里的地中海水域截获了阿德利安·达利亚一号，怀疑他违反欧盟的制裁，向叙利亚运送伊朗的石油。在伊朗方面承诺不会向叙利亚运送石油之后，直布罗陀一法院下令释放这艘船，而美国就寻求继续扣押这艘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正在坐公共汽车去公园溜冰。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To level with someone 以及 coolness。
I have to level with you, Li Hua. I'm not very fond of ice skating. I haven't done it in years.
To level with me. Level 是程度的意思。你是说你溜冰的程度跟我不同？诶，你又没见过我溜冰，你怎么知道我的程度啊？
No, to level with someone is to be direct and honest.
Oh, to level with someone 就是向人诚实坦白的意思。那我就老实告诉你，我根本不是很识溜冰的，我只是想去看看历史堂的同学 Jake， 他说他今天会去公园溜冰，但是我又不想一个人去，所以
Now the truth comes out. Come on, level with me. Do you have a crush on Jake?
我都是很喜欢他的，不过我想跟他聊聊天，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Well, Li Hua, I have to level with you and say that you might not make the best impression on Jake if you're falling all of the time.
没错，如果我整天跌倒被他看到，怎会对我有好印象呢？我还是站在一边看人溜冰。
Hey, that's not fair. You drag me ice skating and now you aren't going to ice skate.
哎呀，对唔住咯，我将你拖嚟溜冰，自己又唔玩。To level with you， 我嚟之前根本冇想咁多噶。
That's obvious. I think you might as well level with Jake and ask him to help you.
又系噃，我点解冇谂到？我可以叫 Jake 教我溜冰噶。诶，但系 Larry， 咁你又点啊
？Then I'll just sit and watch while you and your new boyfriend skate around on the ice.Li Hua, I think I'll skate after all. But I'm really clueless about ice skating. How do I put these skates on?
怎样着溜冰鞋？将鞋带绑好咪就得咯。哎，系啦，你头先话 clueless， 咁即系咩意思啊？
Okay, if someone is clueless, C-L-U-E-L-E-S-S, it means that he or she has no idea what they're doing.
Oh, clueless 就系乜都唔识。我虽然识着溜冰鞋啫，但系我对溜冰就一啲都唔识噶。I'm also clueless about ice skating.
Great, this i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We're both more or less clueless. Do you see your friend Jake? Maybe he can help us.
我睇唔到 Jake， 或者佢唔嚟啦。
Li Hua, is Jake really coming? If he is, what time is he supposed to come here?
我唔知噶。
You're not sure, or you're clueless.
好啦好啦 ，to level with you， 我就系听佢讲咗一声，今日会嚟溜冰，我根本唔知道佢咩时候嚟噶。
Li Hua, what were you thinking?
Larry， 对唔住咯，我好中意 Jake， 但系我又唔知道应该点样接近佢，点样进一步去了解佢。
Oh, I understand. Yeah, sometimes I'm clueless about girls too.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sometimes.Don't worry, I'll help you find an excuse to talk to Jake.
真的? Wow, Larry, 你真的好了。有你帮手，我就放心了。看来我们在这里都没有其他事可以做，那就一起溜冰吧。你呢?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 level with someone， 意思就是指向人坦白讲出实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clueless， 意思就是指对某件事情乜嘢都唔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第二个钟头嘅频率系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